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在。我也感谢，如果有更多的人在这边讲的话，我想这是我们教会复兴的时候来到。让我们做个简单的祷告。天的天父，我的主，我的神，孩儿在这边向你感谢，向你呼求，主啊，感谢你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这里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你的话语。主啊，求你赐下你的灵和我们同在，来引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你的话是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就求主你圣灵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来解开你话语当中的奥秘，让我们真心实意的知道你。主啊，求你来开启我们，求你让我们在属灵的话语当中，属灵的见证当中，来荣耀你的名。求你膏抹孩子的口，让我口出的都是你的心意。如果有任何冒犯你的地方，不合你心意的地方，求你通过各种途径来让我知道。主啊，谢谢主。以上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想在座的大概都是基督徒吧，信主以后的基督徒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哇哦，真的是这样啊、哦！我这边写的是信容易，但是要持守信仰很难。要恩赐容易，要持守真理和尽责任更难。这就是一个称义与成圣的过程，一个可能是伴随你我一生的漫长过程。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罗马书四章三节，他是这样写的：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为义。十七节又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首先，神因亚伯拉罕信，就称他为义。随后他又引导他相信这位神是那叫人死而复活的神。同样的，我们的神也是这样训练我们，训练他的儿女。当我们受洗归入神的名下的时候，我们的眼目是从世界转向了神，但这只不过是一个救赎的一个开始。我们的重生开始，我们知道我们得了救赎， 我们知道有个圣灵要和我们同住，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耶稣基督长久的住在我们的心里头。有一段话摘自 Andrew Murphy 在他那个《称义与成圣》一段文章里头，他这样写的：许多基督徒挣扎奋力地想过一个感恩顺服的生活，结果呢却是失败的很惨，那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要完全地将自己交托给上帝，由他来保守他们里面的新生命。基督徒明白亚伯拉罕所学的第一个功课是因信称义，却不领悟第二个功课，那就是相信神是死人复活的神，他住在我们里头，要借着耶稣基督每天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得胜的力量与丰盛的祝福。所以我们在这段话里头，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人信神只不过是个开始，死而复活的神，圣灵的内住，才是我们要守信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大概两个月以前，我接到这个钟汉弟兄给我的这个题目，说是要我分享，要分享一段经文，是提摩太后书2:1-13。我一看这个题目，我是谁？一想，我是谁？孩子的父亲，老婆的丈夫，父母的孩子，对吧？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身份，我们是神的孩子，还有一个天父，所以我们是属谁的？我们是属基督的，对吧？那接下来是基督的精兵，哇，基督的精兵，那就是当兵的，对吧？军队里当兵的，那这个当兵的基督的精兵，那我们就要问什么是精兵。精嘛，就是俗称的精英，那精兵就是兵当中的优秀分子，那叫精兵了，对吧？那么既然要打仗，这个士兵嘛，总归是为了要打仗才，军队是为了要打仗才设立的，那么我们说这个要做精兵，那么对象是谁，为谁打仗，这个总归我们先要弄清楚，对吧？那么有一段经文，以弗所书6:11，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属血气的，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好，我们知道这是怎样的一场战争，是灵与肉的战争，是为谁而战？是为基督而战。对象是谁？那就是基督的军队和魔鬼撒旦战争，这个就是当兵的所要知道的事情。好，那么我分享的这个经文呢，我们先要看看我是谁，这里头的我不是我自己的我，不是郑勇，这里说是保罗、提摩太。我们这个罗马书1:1， 说得很清楚，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就告诉我们保罗的身份是什么，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奉谁的召？是奉神的召，特派传神的福音。他做什么？他是传福音。所以保罗的身份在罗马书一章一节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知道保罗非常出名的一个耶稣基督的使徒，有十三封，他写了十三封书信，差不多占了新约的大部，都是他写的。罗马书、什么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等等，十三封，这都是我们所要学的东西。那么提摩太是谁？提摩太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一节，他开始是这样说，保罗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保罗要带他同去，然后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规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提摩太是谁，是保罗的门徒，保罗带着他去传福音，而且他们两人同工，使很多的教会复兴，建立了很多的教会。那么这段经文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呢？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于再次被逮捕以后，在大约在主后67年他殉道之前所写的最后一篇东西，是在罗马书监狱里头写的。当时的背景是，那时候的教会是有逼迫，受逼迫和患难，所以保罗是借这封书信，是让我们注重神工人自身的忠心守道的过程。那么我们刚才说他那个保罗和提摩太之间的是什么关系，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一节一直到两节都告诉我们他写信两人的关系和他的这个写书信的目的。提摩太前书一章一节开始，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耶稣基督之命，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信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那这里就讲了，他之所以要写这封书信，是奉了耶稣基督之命，然后写信的对象是保罗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八节，他这样说道：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于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所以这封信就是告诫提摩太，要他怎样去打这仗，美好的仗。好，那么我们现在回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当中，一共十三节这段经文。那么我把这个十三节呢，我初看了看，我把它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你们可以看到， 那是提摩太后书一到八节。为什么这样分呢？我们知道我们读圣经有一个，你们读圣经经常会碰到一个，就是说重复的。我们知道重复的是圣经，就提示我们这是很重要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一到八节呢，这里头我看到最重复的，最多重复的是什么？是你和我。你就是提摩太，我就是保罗，你和我之间有五个你要怎么样，然后有五个是我。所以我现在我们就按照这个分段，第二段呢是，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段是什么？第二段是我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重复了几次，是重复了两次，是九，提摩太后书九，第二章九节到十节。第三个呢是，我们可以看到从你和我到我们这个重复已经两次了，这个是从提摩太后书十一章到十三章，第一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所以我就分成功。这个三部分，第一部分，你和我是做精兵的条件；第二个是就是我，那么是保罗怎样做的？他是作为精兵的一个榜样；第三个就是从你和我一直到我们就不包括，不但是保罗和提摩太之间。是包括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那么是征战的结果。那么就我就把这个十三节分成功三部分。那么我们现在先来看看第一部分，你做精兵的条件。好，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好吧？我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好，就这样，就到这里。我们就是每一句一句一句，反正这个只有13句话，我们现在就每一句我们来看一看，他神到底要跟我们讲些什么话，神通过保罗要跟我们讲些什么话。他说我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个短短的一句话里头啊，我好像看到有三点在里头，可能还有更多。至少第一个，我儿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保罗的，好像是一个牧者的心态。你看这一声称呼好像是从语言当中就拉近了保罗和提摩太之间的关系。你看后面马上去，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我儿没有的话，你看这个结果会怎么样？你要怎么样，那就是一个命令的口气。且不说保罗和提摩太之间的关系是很好的，保罗带提摩太，对吧？做门徒，提摩太在这个保罗底下做门徒，然后去传道，然后这个提摩太又是在保罗的底下这个安利，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很亲密。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怜悯慈爱这种心态，牧者的心态在这里头。我记得我们在这个听父母师讲课的时候，有个叫什么爱心里说诚实话，这个是第二课吧，有一个三角说话的艺术，这里头说到真同理温柔还有什么尊敬尊重，对吧？ 这里头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最让我能够注意的就是一个温柔，温暖，对吧？然后是什么？然后是真诚，然后是具体，对不对？这个我啊，你看这个语态是不是把两个人的关系一下子就拉很近了？你会觉得很温暖，这个牧者很温润，很温暖，然后温暖了以后怎么样？很真诚，因为他马上提着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你要这个是要求，而且这个要求正好是提摩太所缺的。我们看看他要怎么样，他要求提摩太是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对吧？那么在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是我们把耶稣基督拿掉的话，我们有恩典的话，我们不信主的以前我们都是靠什么？我们都是靠自己，还有可能我们是靠别人，也可能富二代就是靠别人，对吧？官二代也是靠别人，靠自己，靠别人。那么他特别要指出是，如果说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我们要靠什么？我们要靠耶稣基督。然后他指出提摩太的弱点，他非常中肯，用温暖的语气真诚具体到你要刚强。这个刚强在提摩太前后书里头出现过好几次，有没有注意到？我记得这个曹磊那个讲的提摩太后书第一章里头就有，第二章第一节，这个是什么？第一章就是提摩太后书，我是讲第二章，他是讲第一章的时候就有提到过这个事情，罗马书也提到过，你要靠耶稣基督的大能大力做一个刚强坚强的人。这个刚强这个字反复出现，你可以知道他对提摩太的期望是有多么高，多么的大，因为他知道提摩太身体也不太好，他性格上有软弱，所以要反复的强调这个要刚强起来，对吧？好，那么这个三点我们在第一句里头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刚才我们姐妹这个静姐妹也讲，保罗有一句话是很出名，我们每几乎很多人都会拿出来说的，这句话在什么地方？罗马书7:24，我们一起念一下吧。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好，保罗也软弱过，对吧？而且他软弱了以后他刚强起来了。我们的牧者他有这个经历，而且他是靠神刚强起来的，所以他有没有资格说这个话？非常有资格，对不对？第二个我们再来念第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里头我看到三点，第一听见教训，第二是交托，第三是既忠心又能教导人的人。听见教训，什么叫教训？教训是神的道，要明白神的真道。有人不明白，谁不明白？圣经里头很多法利赛人明不明白？他知道圣经，但是他听没有明白，对不对？他指责耶稣安息日为什么要做事，为什么要治病救人。耶稣回答他说，安息日是人定的，是神是安息日的主人， 对不对？所以听，要听见这个教训，而不是就是听了等于没听见。那么交托，交托什么意思？信任和传给，传承的意思。在这句话里头，有牧师能够看到四代人在里头。哪四代人呢？就是你我你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和别人，那已经四代在里头了，对吧？从我开始一直到别人，四代，这个说明什么问题？这个说明一个传承在里头。好，那么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是什么？这个传承，我们要找这有传承的人。神的心意是要你要去发现这些人，然后把神的道传给这些人，这些有传神话恩赐的人。那么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有一段经文，马太福音13章23节，他说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60倍30倍的。这个就是听到听明白的好种，好，这个种子撒在好土上所长出来的结果。我们再来第三节，一起来念一下，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这个初看看有的时候不太明白，一个受苦难和做基督的精兵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啊。开始其实你仔细看看，这关系好像是蛮大的。因为如果有受苦难的话，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受苦难没有个人会觉得开心的，对吧？但是你不信主的人会怨天尤人，如果信主的人，不成熟的人会怎么样？可能也会怨天尤人，不会怨天，会怨神，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是成熟的人，如果你是成熟的基督徒的话，会怎么样？我们会感谢神，感谢神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我们要去对付这个困难，然后对付了，靠神对付了，我们的灵命就增长了，对不对？好，所以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那精兵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精英、优秀分子、武艺高强、身经百战的叫精兵了，成熟的基督徒就是精兵了，对吧？还有就是有个问题，耶稣基这个基督徒这里头好像苦难也讲的很多，经常在重复有苦难，然后有软弱，有苦难。那么基督徒是不是一定要受苦才会算是精兵呢？才会算是好的基督徒呢？这个也不见得啊。这里是说，我觉得这里是说，是你如果遇到难处，你来靠神，你来感受到神的同在，这个就是他说这句话的目的。那罗马书5章2节，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吧，因为我的稿子和你们的不太一样。不但如此啊，第三节，5章3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吧。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老，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自由羞耻。因我 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了。好，这里告诉我们，苦难我们会受，苦难就等于一个试探，要看你是不是经得起。但是感谢主，我们如果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话，我们在苦难中欢欢喜喜，因为苦难给我们带来老练，忍耐，忍耐在老练，老练在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个结果就是欢欢喜喜。这个真是，我觉得真是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在圣经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神的话，而且这些神的话都会在我们经历过程中可以靠着主来战胜。比如说我去申美啊，不是申美，是 SIP， 学生问我祷告，神没有回答，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样祷告，碰到难处我不知道怎么样祷告，然后祷告了神没有回答，圣经上都有。如果神，你祷告不知道怎么样祷告，圣经告诉你，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你祷告，对吧？然后你祷告了没有回音，圣经上又怎么样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要耐心等待，对吧？这圣经上都是可以查得到的。所以圣经是我们的宝贝。经常说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受试探胜过于所能受的。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经常的话，好，我们一起来看第四节，一起来念一下吧。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人的喜悦。这个里头两个要点，一个是不将事物缠身。什么叫不将事物缠身？好像是事物就是没无关基督的事情，这个是就世俗事实世俗上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专注，如果说是当兵的，我们专注于要对付的敌人的话，要侍奉的人的话，就好比我们基督徒，我们眼目要仰望神。如果我们从神身上转移到人的身上，或者是说转移到世界属世的，那我们就变成肉体了，对吧？经上说的很清楚，体贴肉体的就不体贴圣灵，体贴圣灵的就不体贴肉体。所以好叫那招他当兵人的人喜悦。招他当兵的人，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谁招我们的？神招我们的。造人的人造我，就是神了。我们讨神的喜悦要怎么样？我们要专注于哪里呢？专注于真理。我们要忠心的来侍奉神，这个就是这句话当中所的要点，我想。那么路加福音16章13节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当我们眼目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再专注世俗事情。这个是用当兵的来比喻。那么如果说是我们用另外一个在战场上，在场上比武的时候来比喻的话，我们一起来念第五节：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还蛮有意思的。我们说，我经常在看比赛的时候，人家说外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对吧？很多时候你看，就比如说摔跤、拳击，一个人明明是被人家击倒了，结果爬起来，裁判会说那个击倒人的人犯错，反而会罚下场。这个事情很多的，就好比这个前一阵子我谁举过这个例子，就是说在滑雪道上，中国的滑雪队速滑的就是接力了什么东西，结果是因为犯规，两个人在跑道上，他阻挡别人跑，结果他犯规，本来要拿奖牌，本来要拿那个银牌的好像是，结果就是一块奖牌都和奖牌无缘。这个就是规矩。所以我们要按规矩，这个里头的规矩，那么我们说运动员要守规矩，那么我们基督徒要守什么规矩呢？我请问一下，基督徒要守什么规矩？这规矩在哪里？圣经原则是不是规矩？最明显的十诫是不是规矩？律法的总纲是不是规矩？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二章三十七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的一切道理的总纲。好，就到这里。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规矩，做基督徒你要守规矩。你如果不守规矩的话会怎么样？会犯罪啊，罪的工价是死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守规矩，其实就好比当兵的我们要守纪律一样。但是在生活当中其实蛮怪的，我们碰到很多基督徒，其实包括我也是曾经有过，就觉得自己好的东西很喜欢和别人分享。开始自己我今天听到一个信息，就是一个牧者讲的，对我非常有启发，是刘同讲的。他说很多时候你觉得，比如说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他觉得早晨五点钟起来读经文，他觉得这个是最好的。然后读经以前呢，他读了以后他觉得很有体会，哦，脑子很清楚，五点钟很清楚。然后呢过一会儿，过一阵子，他觉得读经以前唱首歌觉得更能够激发起这个读经的这个兴趣，或者是圣灵更在他身上会有这种这个带领，有激励，他就觉得这个很好。然后呢他就自己就觉得要形成个规矩， 形成了一个规矩，然后呢他就觉得，哎，我自己要分，自己觉得这个好像我自己一个人用不好，这个规矩应该给别人用，那好，就把这个事情交给别人，跟别人讲你最好也这个样子。那这个很怪了，人家的作息时间跟你不一样，对吧？人家有可能很早就要起来上班的，五点钟就可能要出发的，你叫人家自己在家里头五点钟灵修，这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就很容易偏到一种，就是从经验到形式，形式再到律法，有一个，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他第三点，说是得冠冕。什么冠冕？就是说你守了这个规矩以后，基督徒守了这些规矩以后，神会奖赏。那启示录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启示录二章。你务要自始忠心，我就赐给你那圣名的冠冕。后面我来念一下，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我们如果守纪律，那么神是有奖赏的，我们会得到他生命的冠冕，哪能奖赏生命的冠冕啊。第六节一起来念一下，劳力的农夫应理当先得粮食。好，两点，一个是劳力，第二个是先得粮食。那劳力，这里讲的劳力，我想指的应该是作为基督徒来讲的话，殷勤侍奉是劳力。如果你殷勤侍奉的话，那先得粮食就是主的奖赏。那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开始告诉我们，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念一下？你们若藏在我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哇，这个就是做基督徒的好处，好处很多啊！祈求就给你成就，然后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可以成就自己的愿望，又可以喜乐，那多么不容易！所以我们一定要藏在神的话语里头，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好，第七节，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思想主的话，凡事主必给你聪明。那首先我要问问，为什么要思想主的话？我说的话你要思想。那保罗，我是这里是说是保罗，那保罗为什么可以代替主呢？那我们知道这保罗书信，保罗是谁？主的使徒，他所传讲的是主的话语。所以如果要聪明的话，你首先要承认一个，就是要承认主是你的主，而且承认主是造你的。你要承认主比你聪明，对不对？如果你不承认这个主是你的主，也不承认神是造你的人，这句话就不成立，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我们一起来念好吧，诗篇第一章第一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箴言九章十节，几个结果？四个 能使你有这么多的好处，你要不要做？要不要想？肯定要想。而且圣经里头很多有些个话你根本就不想，你根本就不会懂。比如说打你左脸，你右脸也给人家去打，这个世俗人看不懂，你不思想不可能懂，对不对？好，第八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和我所传的福音。这里说活出复活的生命。 OK， 我们这句话啊，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就是说我所传的福音乃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其实这个就是福音，对不对？罗马书一章二到六节这样告诉我们，这福音是神从先知借着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灵的圣善的灵说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责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好，这个就是福音了。为什么要纪念呢？为什么要纪念这个事情？我们要纪念是因为主要让我们来守住他这个他这个道。因为当时的教会是什么？当时的教会是在一个异端，有异端在这个里头，他说的话有人传异端，那说的话都不是神的话。所以提摩太这个保罗在这里就提醒我们，我们要纪念。好，这样我们就到第二段，我为精兵的榜样。我们看这个我是保罗，他重复两次，这个两次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对比，还有个是什么？还有个是因果的关系。第九节就是这样，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我会受捆绑，神的道不捆绑，这是不是一个对比？我和神之间的对比，我会受苦，我会捆绑，但是神的道却不被捆绑。为什么？我们来一起念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开始。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为福音受苦难，这是必须，因为不受苦难就不能到神的荣耀里头去。这下面会讲为什么神的道不会受捆绑。圣经里头有很多耶稣基督赶鬼，然后耶稣基督的门徒赶鬼的事情，他靠什么赶鬼啊？别人可以赶不掉，但是我们的主就赶得掉。为什么？因为圣灵降临在他那个上，对吧？当耶稣基督从水里起来的时候，圣灵就在他身上了。 所以他的能力是从圣灵来的。好，第十节，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 OK， 选民是指信主得救的人，凡事忍耐是指忍受反对的人所加在他身上的逼迫和苦难。这里好像是很明显，就是因为我忍耐，我为了信徒得救的人忍耐，所以我们就怎么样，有救恩，有荣耀。这就是因果关系。好，我们再到第三章，那第三段落，那是征战的结果，就是说这场战争不光是保罗、提摩太是从他们两个人身上已经扩展到所有的基督徒。如果我们基督徒都成为精兵的话，我们会怎么样？重复了两次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是同生死同作王。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十一节，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同死同活，如果想一想啊，这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生命。我们说如果同死不同活的话会怎么样，我守不住这个道。我们刚才在开始的以前我们就讲过，对吧，你信神算你为称义，但是如果你同死没有同死同复活的话，这就是基督徒很多想追求、想得救恩、想得荣耀，但是最终失败的很厉害，就是在这里了。要想同死，我们信了就是同死嘛，水里浸一浸就是同死了嘛，但是没有同活，圣灵没有内住啊。当你激动的时候，圣灵一下子借圣灵用一用，但是你不激动了，你在软弱的时候，圣灵马上就拒绝圣灵，把门关掉了，圣灵没办法做工，那这个感觉是什么呀？撒旦马上就会进来，体贴肉体，再加上撒旦，那你就犯罪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与基督同死同活了，那圣灵就工作了，那怎么样？有救恩，得荣耀。罗马书六章九节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的。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只有一次，是像神活的。好，在这里我就想起我们是昨天吧，我们小组里头分享的时候，一位姐妹，这位姐妹真是非常感谢神，他每次分享我都会得到很多的激励。他每次的分享真的，他把所有信息他要分享的都会放在自己身上。像这次同死同复活，他觉得以前他死了他相信和神同死了，他相信 有耶稣基督，但是没有同活，所以呢他以前的毛病还是这样。他什么毛病？反正他也不在，我可以不听您无所谓了。经常会抱怨，不是抱怨先生，就是抱怨孩子，或者是自己身体怎么不舒服。我听了不止一次两次，好几次，反正碰到一次他说一次。就像我们大陆那个时候说祥林嫂，这个确实我为他祷告过，我觉得真是需要神来改变这个。哈利路亚，神就是通过信息，通过神的话来改变。他马上在分享的时候就说，我每次向人家诉说的时候，我觉得是伤害人家，因为人家要听我唠叨，听我抱怨，我要把我自己的抱怨，就等于把自己的不舒服加在别人身上。果师傅，对，金弟兄叫果师傅，真是太这个太形容的太好了。他就觉得他灵里是这样的软弱那个时候，但是他现在神的光，神的话让他改变了，他不再说那些抱怨的话，他说的都是正面的话。他说的是他身体以前不是像以前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全身都是病。你可以听完了以后他埋怨，你就觉得这个人是全身都是病。那现在你可以听到他那个话当中充满着喜乐，他说我现在精神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然后他家里遭到变故，他母亲生病很重的病，但是他没有抱怨，他要大家为他祷告，他要大家和他一起祷告。他说他要让他母亲来信主，要上海找人来帮他受洗。非常感恩，我去看过他母亲，他家里因着他母亲因着他都有意愿望去信主，只不过现在就是缺一个人让他明白更多神的道理，使他受尽归入主的名下。好，第二段第二节我们再来一起念一下。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忍耐，这里忍耐是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是我们要跟神，要追随神，和他一同作王要付出的代价。在苦难中我们要靠神，我们要忍耐，而且我们要明白自己的身份。罗马书八章十七节告诉我们，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裔，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三节，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所以我们和神同在，我们要和神连上关系，我们要和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是多么重要的。十三节，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背顾自己。这个我们在经里头都已经看到，血漏的女人就是这样，她信神，结果她的病，她的一个顽疾，经过主耶稣完全康复啊。所以生命记七章九节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 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直到千代。从这个第三段落征战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主的话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的话是真理。从十一节我们看到的是永生之道，神的生命。从十二节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儿女所应有的归宿是在哪里。从第十三节我们看到是神，神的神性是他是信实的神，他是我们可信，他是值得我们所跟随的。好，那么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想在第一段的时候，我们说精兵的条件，精兵的条件有很多，可能我一下子我们都很难记得全，但是我们参考了我们刚才所讲的，看看你自己还有什么需要补上的。那么第二段里头，保罗的见证给你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影响？第三段我们要注意的是，请你分享一下和神同死同复活的见证。那么我在最后就把保罗说在提摩太后书所说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七节。来，好的仗我们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好，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信神的道，而且要守住这个道，我们才能得公义的冠冕。好，谢谢大家。
今天晚上郑勇的准备，我能不能问郑勇一下，你花了多少时间准备这个讲义？
两个月啊。
不是两个月，你大概你能够差不多算一下，大概几个近多少个小时？很难算。
对，因为我每次灵修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这
个。所以是很长的时间，每次一点一点。
没有时间，因为就是我灵修，我知道这个题目，我每次灵修的时候，我就会连。
会连在一起，感谢主哈！今天我觉得。郑勇今天的准备我今天下午我今天中午我有一个感动，就是因为最近有不少的有超过两三位的弟兄或姊妹来打电话跟我讲，他说金弟兄你能不能加强一点，就是说你做结论的时候当然有时候补充一些内容，所以那个是我一直做的。他们的要求不约而同的要求就是说，我能不能在弟兄姊妹们怎么准备这个分享，就是说今天的这一个范围来做一点补充，不一定只是讲那个他内容里面所缺的部分。我后来思想，我觉得这个也有必要，因为弟兄们说最近的几次，就拿最近的几次这一个月过去两个月来讲的话，你如果回想一下，你如果都有参加这个聚会的话，你会发现每一个人他所准备的跟他讲出来的有不同的方面，不同的方式，对不对？其实讲起来也是，你要说也是蛮乱的，比如说也是有的是规规矩矩的照这样，那么有的就是在这里面也发表一点他自己的议论感想意见，所以我想也可能需要做一点这一方面的。那可是郑勇刚刚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今天讲他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把经验变成一个形式，形式再变成一个规条律法的话，这就不好了，是不是？可是有时候分享一些经验跟我们分析一些形式，可能对我们是 有帮助的，尤其在读圣经。我相信我们这里有十几位都愿意学习，中汉每次安排了我们都尽心的来学。所以我想今天正好在这里，我想今天也是，我不是说特别选今天来讲，今天就是因为最近这两个礼拜有人反应，也听了一些的话，我觉得蛮好。我没跟郑勇打招呼，可是我在想郑勇是比较很直的人，他也很愿意说很受教，因为我跟他在一起，他常常就说金弟兄你要告诉我我哪里需要改进，我哪里需要补充。我想我没有资格来说，因为每个人不同嘛，我只是说多一点经验而已。所以我想今天用这一点时间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拿郑勇这个来做一个示范 OK。 然后我谈一点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帮助弟兄姊妹下面再准备的时候你们可以参考，不是形式哦，不是一定要我说我今天讲的你一定要 fit 这个 format， 没有的。你们觉得郑勇今天的这一个准备里面，你们觉得他最好的一点，最清楚的一点，那么我们他这个讲义你看了以后，你觉得最大的特色是，你觉得他的功夫是花在哪里，你发现说他的领会的时候，可以再
来他的归类，他的归纳归得非常
归类
归纳很清楚
很清楚。所以你这讲的归纳是他那三段是不是，三段做精兵做什么这一段，好，这个很好。而且他这个不但好，他是什么，这个题目是中汉给他的，对不对，中汉给他的。因为中汉他读这个以这一卷书来讲的话，中汉认为说这一卷书我们应该讲到这一个主的仆人应该是怎么样的做仆人，一个是精兵，后面讲说他是工人，对不对，后面他以这个不一定，这个不是唯一的分法唯一的重点，可是既然如果中汉已经把前书后书来讲的时候他分成这样的话，那我们收到这个题目，我就用他给我说这个精兵，我来试着读出精兵在这一段的。所以郑勇在这方面是做到了，做得很好，他以精兵的这个来做条件。那么还有呢，好，金珠姊妹讲很好，他把这个大题的分纲，还有你觉得
他是把圣经中的原汁原味不走掉，然后加上圣经的补充进去，
非常好。你有没有注意到郑勇的每一节里面他都去思想说圣经里面有哪一段经文可以跟这一节配的，虽然有一些经节我们不是说他弄的都是完美的，可是我们知道他下了很多的功夫，而且有的经文你可以可能有别的经文还有更 match 的，可是我们不管，我们就看到就是说他在这个每一个他在思想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就在想这句话能不能用别的圣经来解释，别的圣经来补充，比如说所以我为神的选民凡事忍耐，那这个选民是什么，选民是什么，他用的地方是哥罗西书三章，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是蒙恩的人，所以他这里讲他就知道说选民是指我们这些所有的信徒。那如果有人要说这个选民不是，这个选民是在当时的背景里面是保罗讲说提摩太啊，你是半个犹太人，我是犹太人，所以我为神的选民，我为着犹太人要凡事忍耐，我希望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他如果引用那节经文他也可以来解释这一句话，对不对，也可以来解释吧。可是这个不影响，这个无所谓，你解释呢，他这个点他的重点这个是说你为神就凡事忍耐，叫他们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这一件如果我们要把这一句话拿出来解释的话，选民不是重点，选民可以你要这样提问，他这一句话的最大的重点是说你凡事忍耐，你受苦你一定会得到什么永远的荣耀。这就是做精兵，我如果今天以这个精兵这一个词这一个重点来讲的话，那么我就抓到保罗这圣经想跟我说什么，这段话神想跟我说什么，原来他是叫我保罗告诉提摩太你不要胆怯，你不要害怕，我和你同受苦难，所以我们受苦我们受逼迫都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好稀奇的，所以我们为着传福音我们也可以进入，你忠心就可以进入那永远的荣耀，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 所以我们看今天郑勇以这个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哈，我简单的对不对？比如说他今天的大纲在第一，你做精兵的条件的前面那三分之一页，可以说是前言，对不对？介绍，背景介绍，他介绍说保罗为什么要写信给提摩太，保罗跟提摩太有什么关系，他先交代了这些东西，然后他们都说我儿啊，你注意没有，他开始然后才进入第一段段的，他讲这一座劝勉的话，他说我儿，他从这个关系，他站在的立场是一个不管你是他是一个爱的立场，一个关我能理解你的立场啊，在这上面来解，所以他从后面讲说这些不是一个，他是从爱里面的一个劝勉，一个理解刚强。所以我你注意到说郑勇他今天的形式里面，我们会发现说他把握了一个原则，他希望他做的原则，他不但把它分得很清楚的三个大段，而且他每一节经文里面每一节经文里面他找出几个重要的字面没有讲的，当然他要解释，比如说我刚才说他说选民，比如说他说你和我同受苦难，那这个苦难是什么，比如说他说凡在当兵当军中当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他把这一句话解释的说，他说我们基督徒怎么做精兵呢，什么基督徒什么叫不叫事物缠身呢，他用的经文说不能侍奉两个主，这就是基督徒，不但你不要心怀两意，你就侍奉一个主，然后所以你们不能侍奉谁，又侍奉马门。所以你发现这今天他集中在这三个比喻，什么叫做精兵，什么叫做比武，什么叫做规矩农夫，他这三个点里面他都把他们这个身份的特性，还有他们要怎么做基督徒，怎么做精兵，精兵队做基督徒什么关系，基督徒怎么比武，什么叫做基督徒的比武，对不对，要所以他说基督徒比武是按规矩，他讲出这个规矩，基督徒要在一直奋战，要征战，要得胜，你平常的操练要得胜，你要按照规矩，他后来用到了说这个规矩，他讲到说要爱人如己，神的诫命，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规矩，是吧？那什么叫做农夫，你理当先得粮食，要得粮食，他就解释说这个劳力是殷勤的侍奉主，先得粮食是主的奖赏，然后他从这一方面来看说基督徒怎么得到这些奖赏。我觉得这就是这一部分郑勇在这一部分发的功夫是注释，就是把每一节经文的把它解释出来，用不但词解释，他用经文来解释这一段经文，然后又有归纳三个大段，这是非常认真非常好的。那么在这里你可以发现说，我可以跟他刚刚提到了一个重点，你知道一篇信息其实并不是说你坐在桌前十个钟头不站起来你准备得出来，那个不是一个最活的信息，最活的信息是日积月累的，就他讲的过去两个月我随时想到，他可能有个大纲今天写下这三个，他专门写这三个，明天突然想到这点 match 就进来，明天又看到生活上有什么见证又加进来，所以是这样一点一滴那样。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今天的既然我被要求说跟弟兄姊妹分享以后怎么来准备这个的话，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那么我也把这些跟弟兄姊妹来分享。那么我现在要给大家看，我如果我来准备这一篇，我怎么准备 ？OK， 明白吗？这我觉得今天我们既然这样讲的话，我们就来试试看，我们来试试看。这是一个重点的范例，我不敢讲说是一个示范哈，我说示例一个例子，比如说可以很多种，郑勇是 follow 别人给的题目，而且在我读的时候我觉得提摩太前书是讲 你要做什么，你在神的家中该怎么行，这是我在整个提摩太前书抓出来一个重点。那么提摩拉还有书是要说你要怎么样做一个在神的家中做一个工人，不愧的工人，所以是一个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所以那个宗翰给的这个说是精兵是工人等等，是很合适的。还有吗？你还要吗 ？OK。那么你们看这个我发的这样，如果我再一次强调，这个不要变成形式规条，我只是说这样拿出来，我们做个参考。我一直不愿意这样，不愿意说把一个人的拿来这种分析，因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特色。不过我们站在彼此学习的立场上，我觉得还是有。偶然这么做一点分析可能好的，你们看，如果我没有题目，我知道我自己讲过精兵，我这一篇的这第二章的信息，我在主日讲的时候，你们如果还记得的话，我是讲主的工人，除了精兵、农夫跟这一方面武士比武这方面，然后后面也讲说一个主的工人应该怎么样，不要为言语争辩啊等等，讲我是以这个重点来讲，就是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OK。那么，可是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你看，我今天如果我今天的思想的话，我觉得这三段，你看这个十三节里面，我把它分成三段。第一段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三节，我这里写的。来，保罗劝勉提摩太，传福音受苦难时，需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很清楚，对不对？第一节到第三节，保罗是出于爱，他说你要刚强起来。那么第二段呢，你就看，如果按照这经文下来，第四节到第七节他说什么？传福音者需要有心智上的操练，就是你要像有精兵，你要像比武的，你要像农夫，是不是？那第三段呢，传福音者对福音需要有什么认识，才能在受苦难时刚强起来。其实这一段很难读出来，你注意的话，其实第二段拿掉，你说我们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第三节，然后就跳到第八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等等讲下去，你觉得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对他整个的观，对整个的保罗讲这一大段，他想要告诉提摩太的勉励，所以你受苦难，你会软弱，你会刚强。那么我如果把精兵、比武、这个农夫暂时拿掉，我就读到第三节，我就跳到第八节，读到十三节，好像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第四节到第六节，其实你连在下一次那个十四节开始讲的。你可以连在那上面讲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他们好像是跟后面比较连在一起。那么换句话说，保罗的书信，你会发现保罗写东西的时候，他常常是一个主要的思想，他写，可是他偶然会蹦跳出去一个祷告，或者怎么样一个东西啊，犹太人怎么样，啪，再跳出去，可是他等一下又收回来。所以我们读这些书信的时候，你可以注意到有一个主的干。有个主的干，他有时候会有个枝干出去，可是他保罗不会这样跳跳跳跳跳跳的收不回来，保罗是跳一下他马上就回来，可是他回来的部分是都在前后那一两章的时候。所以这一段，因为我们如果说要讲这个精兵、讲农夫、讲武士的话，那今天的重点就是郑勇今天讲的就是讲第二段。可是今天如果没有给我这个题目，你要我来讲这一段的话，我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我不讲这个比喻，那个只是一个比喻，那个是留到下一段去讲。那么这一段我要讲的是说，保罗告诉提摩太，你不要以这个福音为耻，你不要软弱。那么他要告诉他讲说，你要认识福音是什么，你要真正知道你传福音这么劳苦是有，虽然付代价，可是是值得的，是在永恒里面有冠冕的。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逻辑来思想的话，我们就看到第一节到第三节，保罗劝他，爱心劝他你要刚强，可是然后到第八节，从第八节到十三节里面，他就讲到了福音 是什么东西。所以你看，在这如果这样的话，我这里归纳，我就用这几点，我们归纳的四点，我们来读一读。第一个是什么？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作王掌权，直到永远。所以提摩太，你要知道这个福音的内容，基督你传的是一个极荣耀的一个福音，所以他会做王，知道我们是他的仆人，所以你不要害怕，不要胆怯，有把握。第二点呢，传福音者可以被捆绑，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对不对？你尽量害怕，保罗用他自身的经历，像在这里我用的腓立比书，就保罗很明显，他说我被绑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可是禁足这些运营兵都因着我被绑都信了福音，这就是最好的这一段经文来解释这个，说我们传福音人会被捆绑，可是福音神的道不会，而且这个神道会传到地极，会一直传到传下去。所以第三点呢，来，神使用为福音受苦的工人，将他的选民带进救恩的荣耀里。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所以当这个提摩太他为着这个受苦，他觉得很胆怯的时候，保罗劝勉他说，你这个受苦是会把你带进荣耀的，会带进荣耀。所以你看这样，你如果从这个角度，保罗为什么要来在这里讲这些福音的内容，福音的特点，受苦的特点，其实他是连着，就是在要告诉提摩太，你要刚强，你不要害怕，你和我同受苦难是有目的有价值的。第四点，神是可信的，我们的忍耐劳苦不是突然的。所以这一个是重点。所以后面当然如果要插出去，你看那个最后的几节，你从你看第十一节到十三节，来我们读一读十一节到十三节。来，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与他作王。好，到这里我们看到这两句话是正面的，对不对？都讲，然后突然来一个负面的，来，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好，在这里是负面的，可是又回来了，什么？他人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你会发现他的重点是要讲说神是可信的，他的约是不会改变，他的信实，这也就是郑永后呢，他在这里他在这几个弄出来，你看他用的是生命记，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直到千代。所以这两三节的最主要的正面的意义是告诉提摩太说，神是可信的，而不是负面的，他用负面的只是一个陪衬，这个负面只是一个警戒，说哎呀，我们不要，真的，你如果不知道神这么可信，那么你还不认他，你还失掉信心，那你真的很可惜。你应该知道我们的信心，我们在神里面，神都纪念的，而且他可以扶持我们到底的。所以我想经过这样的话，如果今天我就说这一天，如果同样的一段经文要来查，而不是以精兵做题目，我们就说在传福音的苦，怎么如何在传福音中刚强？那我会把重点摆在我刚刚的第三段，所以我今天只把第三段列出来。所以一段经文我们来分析的时候，我再多读一点，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经过每一句、每一句、每一字，有些字词你要知道它什么意思，可是不要只停在这里。如果停在那里，那只是一个注解注释。我们可以看圣经注释书，可是看完了你明白了每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要走更远一步，就是你要把它的大段，你把它的经义拉出来，里面有跟我的跟这一段新闻或者跟什么。所以今天郑勇把这三个，他用三个段拉出来，就是非常的清楚。所以你看这样子的话，弟兄姊妹来读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很能吸收。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我看今天因为人数也不是分成三组，几个组长都没有来，所以 我想我们就用这个时间，也是今天我们就这样子，那也留几分钟，我想今天就算是这样补充嘛。你发现这里还有一点，其实如果讲说保罗告诉提摩太，他不但告诉他福音，他说你不要胆怯，你要刚强，你然后保罗还有一点没有说出来，你会发现他这样劝勉提摩太的时候，其实他还有一个，就说提摩太啊，我是你的榜样，我跟你同受苦难，我也受过这些苦难，所以你看着我，你不要胆怯。这句话你也可以把这个重点可以拿出来成为一个劝勉，你在这里面是有啊，是不是？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读出来？他不但而且保罗告诉他说你不要怕，因为你要把我说的教训你还要去教托别人。还有第七节他说在第七节的时候，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换句话说，保罗对他自己的教训他一点都不以为耻，而且他很有把握，我所教训的你要去教托那个人家教，就是说我讲的道理没有错的，我是忠于主的，经得起考验的，经得你去传的，我的话所说话你要思想，因为主给你。所以这里看到一个主的工人，当他可以这样良心无愧的，他可以这样的清楚的有把握的，他是一个忠心的一个工人，他可以要求他的提摩太，我教训的你可以去传的，不是说我叫你到别人那里不要讲了，我讲错了，你不要讲，对福音要刚强，要有把握，要传。所以我想今天我就用这个机会也是有这个负担，我像今天这补上了有几个来问的问题，等一下给大家有一点发问，还有几分钟。我还提一下上一次的，我就讲上一次曹磊的分享也是非常好，你们如果愿意再去听的话，他也是注释，然后他后面拉出几个重点，可以说这是一个我想弟兄姊妹可以试，我同再用刚刚郑勇讲的话，不要变成一个规条啊、哦！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不同的特性，可是我就是用着这个时候既然有好多人要求说加一点整理，那么我就补上一点。亚刚，
我真的在讲的心痒痒
的。讲你说，
没有，我们就查点整理。那我自己从这十三节里面，为什么我上一次一开始查理讲那一次之前，我讲到说。这是一个作为父亲的安慰他的孩子的一篇一段话，所以当我把眼睛放在说我儿啊，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时候保罗他怎么让我们从这边来分段的话，你会看到他怎么让他来刚强起来。他首先提醒他是你的，你要记得你的身份是什么，你要做的事工是什么，然后再来第二段就变成说保罗他用他自己的例子，我也在这里面受到苦难，可是我怎么样去克服这些苦难，我的眼光放在什么地方。所以你会看到保罗他在那里讲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但是这福音却不被捆绑。为什么这福音不被捆绑呢？所以他能够凡事忍耐，因为这个救恩就要归到那边人，所以他把他整个眼光从这苦难里面跳出来，说看到这个福音，所以他要提摩太刚强起来，你怎么刚强起来？把你眼光转开来，不要去看那个环境的问题，你看你传的东西，你要记得你是谁。当你知道你是谁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所传的东西是什么，你就能够从这边站起来。然后最重要的是后面这几节里面讲到的，他的那一些眼光能够转过来，他那个力量的来源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那个永恒的盼望，我们虽然是信，我们却是可信。我们虽然人在这个，我们能够忍耐，并能够与他一同作王，这是他的他有那个确据的盼望在里面，所以他能够把眼睛转开来，因为他这个力量在他这个里面。这是我的看，从第一节来看的话，他后面要告诉保罗，就是说你要记得你是什么，你要记得你传的是什么。你的永恒的你有这个力量的来源是什么，这个盼望这个力量是从哪里出来的，就是这样，我是这样来的。那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这是查经的部分，那生命分享的部分，我们就是说每 也不是尽量希望能够尽量在经文里面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在小组里面来分享。那我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说比如说第一节，我儿啊，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那我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蛮 down 的，就是所谓说灵命低沉的时候，神就是用这一句话来安慰我。可是他神很奇妙，是他用这句话分了三次来安慰我。第一个，他先让我看到你要刚强起来。我第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软弱的时候，神说你要刚强起来。然后再来，神告诉我说你要在我的恩典里面。可是这还没有结束，神最后让我看到你是我的儿。所以前面两次神说你要刚强起来，你要在我的恩典里面刚强起来。可是他记得，他提醒你要记得你跟我的关系，我儿啊，这三个字那时候给我很大的震撼，仿佛就是你的爸爸就叫我儿啊，只要这一句话你就起来了，你就起来了。这是生命上面的交流，彼此共鸣。
有没有其他人也可以分享？因为我知道我们中间真的很多都带得很好。我，你们觉得一些补充，来静你来补充一下。
我没有，我今天刚才钟汉这三个，真的我可以感觉到他那三个层次，我也蛮，所以我鼓掌。
很好，对啊，对啊，很好，真的都很好。好吧，对不起，今天也是这样，没有让大家分组。不过我想有偶然有必要这样提一下，那么以后下一次下个礼拜可以分组的时候，大家能够再有一些补充。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吧。我们有一个祷告好吗？恩主，我们来感谢你，因为我们都是愿意吃灵奶的这样的一群人，我们也都是在灵奶上面，我们希望我们早日能吃干粮，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你的话语上面，我们不是重在，不是在分析，不是在做一些归纳，我们乃是希望从你的话语中能够学到精义，能够使我们超越字句上，从字句开始，可是我们要进入精义里头。主啊，你来带领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弟兄姊妹也愿意学习，我们就真的彼此互相的来劝勉。主，让我们不要落在形式里面，不落在经验里面，因为我知道你每给每一个人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恩赐，不同的看东西的角度，都是极美的。因此我们愿意都团在一起，使我们对你的话更爱慕你的话。主啊，使你的话在我们身上，在教会中有更好的功用。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